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我们又来到了满福教会的查经班。虽然圣诞节马上就到了，但是我们现在在查的是耶稣受难啊，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当儿所发生的事情。您说这个跟圣诞节的气氛是不是对不到一块儿 啊？你要是讲气氛的话当然是对不到一块儿，但是耶稣之所以啊，神的儿子穿上人的形状来到人间，是为了钉十字架，为我们赎罪而来的啊，并不是给我们开一些 party 啊，啊，弄一些装饰灯啊，弄个圣诞树啊，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的。那圣经也很有意思啊，他从来没有叫我们纪念耶稣的诞生，可是我们前面节目也说了啊，主亲自讲的。要我们纪念他的死，因为他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他用这个血所立的新约使我们的罪得赦，而不是说他降生在马槽里使我们的罪得赦。圣诞节究竟哪一天呢？其实是无可考的啊。可是耶稣钉十字架是什么时候？哎，从3000多年以前就预定好了，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叫做逾越节的时候啊，那些我们在节目里都讲过了，在这里就不重复。但上次我们讲到啊，非常出名的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就是耶稣被带到独楼地的时候呢，有两个同钉的犯人也被带来。耶稣被钉在中间，两个犯人呢，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他们先钉了耶稣，钉完了耶稣没说话，再钉旁边的两个犯人，全部都钉完了啊。当下耶稣就说了，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上次的节目我请大家参考一个想法，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所说的他们呢，会不会是这两个犯人，而不只是当时啊钉他的人、卖他的人，这些对不起他的人。这个祷告呢，是把所有的罪人都包含在里边的啊，这一点我不晓得讲清楚了没有。
我有个问题。
哦，请说。
我一直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是赦免那些喊着钉十字架，包括钉十字架的钉钉，是赦免这些人。我从来没想过你这种讲法的话，反而好像很笼统，赦免所有的罪人。可是我一直认为下面这些人是多么无知的，那上面的两个罪人本来就是该钉十字架的强盗嘛，那也没什么，赦不赦免都无所谓，是下面那些人糊里糊涂的在那儿做傻事，做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还以为自己做对，所以父要赦免他们。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对我们这些人或者世人的犯罪，神要赦免，好像更能够理解一点。
一般大家都是这么解释，你要这么理解当然没有问题。这样理解它的困难度，就是说一方面在以赛亚书里面他也说，他不但是被列在罪犯之中，还为罪犯代求，他特别讲的是为罪犯代求。
我知道你这个时候为罪犯代求，
这个是这样子，两个罪犯已经被定罪，耶稣不是为了他们这个定罪啊，这个世上律法的犯罪呢，现在我把这两个罪犯给免了，不是，若是免了他们就不用钉十字架了。这里所说的赦免是在神面前得赦免，是为世上所有的人求的一个赦免，因此你要说这个赦免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就很难了。那当时他又用了这个他们这两个字，所以有什么样的人群是可以包括世上所有的人，就是这两个罪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只是有的罪人接受他，有的罪人不接受他，耶稣却为他们两个是一样的求 啊，这就把全世界的人都包括在里边了啊。如果你说光是对不起他的人、出卖他的人啊，这个定他罪的人，那跟这些人没关系的人怎么办呢？那些门徒怎么办呢？这个赦免在不在里头呢？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代求呢，是不得了的一个代求啊，这是真真正正的大祭司的代求了，他必须是包括的范围应该是越广越好，是这么看的。但是你要照传统的理解也没问题，总之我们明白那意思就是了。
我怎么觉得你那样子解释反而陷的那些罪有罪的人身上？
那当然呢，重点就在这里嘛，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代求必须是把所有的罪人都包括在里边的代求啊。圣经是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当成强盗，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人抢夺了神的荣耀、
okay.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犯，都应该被钉死的，是这样一个想法。我们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是已经被定罪，而且应该被定罪，并没有一个例外，通通都是不可能得赦免的人，反而这时候得了赦免，这个叫做恩典啊。这个当然你需要继续查下去，底下看他们大家说什么。所以很重要一个线索就是说，最后发言的是强盗代表所有嘲笑耶稣的人，官府的人、祭司、百姓、兵丁，所有的人最后代表发言是这个强盗讲。但是这段不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啊，而是在马太福音里。我把它念一下好了，就马太福音27章38节，他也是从两个强盗开始说起。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然后底下就开始点名了，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是第一种人啊。第二种人呢，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啊，这是一大堆控告他的人，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当然这些话的内容仍然离不开啊前面我们所说的，耶稣只回答了两个问题，一个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另外一个呢你是不是王。世人所谓的不信呢，就是拒绝他神儿子的身份，拒绝承认他的生命是与神本为一，他是来赐这个儿子的生命给我们的那一位，也拒绝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既然拒绝，剩下就只有讥诮他，因为这样一个神的儿子，这样一个犹太人的王，怎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一句话也不说呢？那最后发言的是谁呢？那和他同钉的强盗，这是44节，也是这样的讥诮他。那类似的内容讲到这里就完了。所以为什么我讲最后强盗代表所有的人发言，这所有的人都和强盗一样，都是那个不信的强盗。然后他就说，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这个其实就是说没信主人他也许可以听得清楚。以前我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用这个例子来说，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强盗，是强盗。你说我不是强盗，那很难说。你今天晒太阳没有晒太阳，有没有喝水没有喝水，呼吸空气没有呼吸，你有没有谢谢这个主人？你说没主人，那你是什么？你是强盗啊！我到你家吃饭，就人家问我说丁青是谁，我说我不知道。那丁青说他遇见强盗了，上帝遇见强盗了，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亏欠了神的荣耀，都要灭亡的。那耶稣为这样两种人代求，可能是一个包含最广的意思。那至于大家是不是能够马上听得懂，那当然是不见得了。当年传福音的时候这样讲还听懂的人还不少，就是说你到最后你只可能是左边的强盗或者是右边的强盗啊，左派的强盗跟右派的强盗，没有别的选择了。而这样的人耶稣通通为他们求赦免，这个就比其他的人群来讲那个包含度要更广一点，这是我的看法。但就像我说的，你如果要传统的理解并没有错，大家也可以这么理解，只要你听懂了就好。
我在想那个他在为这两个犯人 一个左边一个右边的在祈求的时候赦免他们，然后原因也说了，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对，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结果是什么呢？一个犯人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
对，
他甚至都拿出基督这种话来了。反倒第二个犯人都没有说，哎，耶稣啊，你是基督，都没提到基督。
对对对，没错，那个接受主的犯人，他只是啊，一方面他责备他的同伴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那他对耶稣说什么呢？他就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耶稣就对他讲了，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没错，这个啊，这个接受主的犯人呢，他没有提到基督两个字，那个不信的强盗反而用了这个专有名词，有学问的啊。
他不但提到基督了，但他确实用了一个非常一个藐视的一个口吻来说，
对，
说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对，
你看他说的这话好像更属于呢，你是你基督，并且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对，
但是这个人显然是没有得救，因为显然今日他并没有和耶稣在乐园，
没有。对
对啊，
所以救恩这件事情啊，赦罪这件事情呢，跟你的学问是没关系的。有相当多的人比一般的基督徒读过更多的圣经，他有各种各样的知识，可是到了最后那个都不能救他。什么能够救他？就是这边这个强盗所说的，耶稣啊，当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啊。中文是说耶稣啊，在钦定本的英文里面还加了一个词，就是耶稣啊，主啊， Lord， 当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称耶稣为主，你相信啊，耶稣所说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把这话当真了，而且你向他祷告，那个能够救你。你光知道什么是基督教啊，什么是基督，不能救你。这两个强盗是同样的死啊，可是却有永远不一样的结局。这个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消息啊，请听众朋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那当然我们一直没有去深入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所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开头的时候丁青讲的那个就比较容易懂了啊，因为他们不知道被我钉在十字架上的是神的儿子嘛。所以一般我们读到这句话直接的一个想象就是说，这是对不起他的人啊，卖他的人，钉他的人。那如果是两个罪犯啊，世人都犯了罪，主耶稣能够这样为我们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吗？这当然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呢？你看你的小孩就知道了，孩子开始犯罪的时候，他头一次撒谎，头一次抢东西，头一次说脏话，他知道不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他真的不知道诶，因为他身不由己。为什么呢？人里面住了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叫做罪，那个罪啊，不但比你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大，他有办法叫你一辈子都做他的奴仆。圣经的名言不是说吗？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个由不得我叫做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而且这个不晓得不只是当时而已啊，从开头讲亚当夏娃犯罪就不知道那个罪进了他们里边了，他光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啊，他根本不知道谁在这个背后造成了这些改变，让我感觉到羞耻。直到创世纪第四章神在管教该隐的时候才说出来，有个东西叫做罪，罪必伏在你的门前呢，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可惜我们一生就是制不服他。小孩犯罪一样的，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罪，甚至听众朋友中间可能还有相当多的人，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不要光注意中国政府的阴谋，美国政府的阴谋，疫苗的阴谋，川普的阴谋，哎，最大的阴谋就在你里头。罪一生用我们来替他做事，我们还以为那个叫做自己， 我们不是很喜欢讲吗？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其实那个不是你这个人，那个人叫做罪，你里面那个人叫做罪人，不是真的你呀、啊。只是因为他跟你一起长大，所以你就认贼为父，认罪为己了。这个叫做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还有呢，这个罪的结果是什么？罪的代价是什么？罪会怎么样改变我们灵魂永远的命运？那个严重性你也不知道。你要是知道的话，你早就信耶稣了。那有关这些，还有前面几次我们讨论的啊，从耶稣最后的晚餐一直到现在，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什么交通？
我可能比较这个愚拙的话，实在还是不明白。那我们现在纪念主的话，当然不是奔着一个仪式去的，对吧？
对，小魏说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啊，一般教会每个月一次啊，用这个所谓的圣餐啊，擘饼、分饼、分杯来纪念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主说了嘛，你们也当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
那我们是好像听了半天，好像甚至是不是去纪念主钉十字架的这个过程，而是说好像重点是说我是否像主一样，已经为了别人开始舍己，是要去思想这件事情。
嗯，我
不仅仅是，应该说不仅仅
不仅仅是，对
对，当然是第一，首先是主为我们死，
对、啊、
是毫无疑问，
从这里开始嘛。但是你绝对不是在这里为止而已啊，就跟你们教会去这个井冈山学习革命，对不对？你总是要带点革命精神回来了。要是听众朋友不熟悉国内的情况，可能不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就是中国政府发起这个三自爱国教会啊，爱教必须爱国啊。爱国就是跟党走，这些牧师传道信徒呢，打了绑腿，穿了解放军装呢，去朝圣去。你到网上可以搜到一些照片，很搞笑的。那咱们基督徒不能落在他们后面呢。每一次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有一个事情是你不可能不受感动的，除非你把它当成仪式，对不对？或者除非你把这个纪念变成非常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那个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受苦，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但是你如果光留在这个双向的啊，主跟我，我跟主之间呢，恐怕失了主耶稣叫我们纪念他的原意。因为他说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难道这个如此行就是分分面包分分酒吗？是不是？这个你们也当如此行，难道不应该包含主刚讲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怎么样为我们舍了自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嘛。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去反省，这样子纪念主呢，或者说当我们来领圣餐的时候，擘饼的时候，带着这样的负担感动，那或许会更丰富一些啊。
而且我这边觉得说还有一个，他两边这边提到，路加福音也提到，只等神的国来到。
对。
然后哥林多前书也说，只等到他来。
嗯、
所以这里面应该是还包含着对将来的一个盼望。
那当然了，对、啊。主明明的讲了嘛，对啊。这个筵席完了以后，我在天上等你，就这意思了。然后有一个更美的筵席，就是他说从东从西啊来，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与他们一同坐席，是我们讲到是天国儿子娶亲的宴席，一切都在里头了啊！这是一个聚焦的地方，就是主设立的这个所谓最后的晚餐呢、啊。你从这里开始纪念，绝对不是说你把这个饼吃了，诗歌唱一唱，酒分了就完了啊，然后我们继续去办公，是不是把那天的聚会做完？怎么改进？我们就从我们的心里面开始改进。啊，如果有必要在外面的形式上有所更动，比如说给弟兄姐妹多一点祷告的机会啊，啊，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有一些诗歌的分享啊，那我们有这个自由去做。老实说，这样的聚会非常供应人，你甚至不一定需要什么人讲道给你听。当大家非常诚心的在一起纪念主，被主的恩所感动，无论你是交通，你是祷告，你是赞美，你是诗歌，很有用。转回到这个饼杯的问题啊，我最近还学了一个新词儿，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 intention？ 天下之大，就是无奇不有。怎么是 intention 呢？因为现在疫情嘛，然后大杯小杯嘛，不是很多麻烦吗？我们上次也讨论过了嘛。啊，他们现在有个新的做法 啊，有个新的做法，就是把饼蘸在葡萄酒里面，一人分一口。
是不是 distinction 的反义词啊？
有可能，我还在想这个词。
distinction 就是分开，
分开来。
你的成绩很好，你有个 distinction grade， 就是你跟其他人都分开了。distinction 就是大家都混在一起，是不是？
有可能，我没去查这个字 ，intention 很有意思。其实回到前面耶稣受审的那一段呢、啊里边还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我们还没讨论的。大家晓不晓得罗马这个文化它最出名的啊是哪一方面的成就，晓不晓得罗马人留给这个世界的历史里边最重要的是哪一方面的贡献？就是罗马法嘛。罗马人是以法治国，什么东西都是以法为准啊。他们这个法当然是罗马人自己定啊，对他们有利啊。可是你去看他们很多很多的罗马的古迹啊，如果你会读拉丁文的话，我是不会，但是我对这东西还蛮有兴趣的，所以你看了很多的专家他们在讲啊，有的地方啊，包括西班牙哪一个地方，它那里边的罗马人的遗迹啊，所有的法都刻在墙上，那可有意思了。包括说你这个政府官员站起来讲话只能够讲几分钟，都在里头。你必须听命于中央啊，这个很像咱们现在的伟大的祖国。我们说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对不对？就像习主席所讲的，法治，建立法治的基础。你要是听我的话啊，照我们所立的法来做呢，你就有这个太平日子可以过。这个叫做 Pax Romana， 这个是从奥古斯丁开始定下来的，就是说在罗马帝国底下怎么过太平的日子，其实跟现在咱们党中央的做法有非常多类似的地方啊，你就听话就好了。所以他派一个巡抚到这里来，建立了地方政府呢。那再加上有罗马人的规矩，照说这是一个非常讲法治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你看。犹太人想要处死耶稣，他们自己还不敢动手，还非得来找到比拉多，说因为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他是讲法治的，他不是讲民主的。可是在这一段里面，什么东西赢了？是民主赢了呢，还是法治赢了呢？就是前面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那一段，这段记载里面对民主所下的一个定义是什么？
这不能叫民主，这叫做暴徒的就像今天的这个 BLM， 大家群众一起上街的时候，这个政府你虽然有法，固然耶稣从法律上看是无罪的，迫于群众的压力他也没有办法。
这你说不叫民主，他们可把这叫民主了，对吧？
对，你也可以说是民主。
这里面最经典的几句话是什么？
全过程民主。
对对对，23章23节，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声，这个非常非常的经典了。你说民主政治、民主法治、民主国家，它的致命伤在什么地方？就是到了最后啊，
多数人的暴政，这是民主的硬伤。
对，
所以美国是 constitutional republic， 宪政的共和，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那怎么办呢？
所以它有这个三权分立啊，除了三权分立之外，还有这个中央的联邦政府的权力和地方政府的权力要分开，对吧？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要分开，所以他就是把各种权力肢解，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多数人的暴政。因为如果你全部靠多数人讲投票这样来执政的话，那就会出现多数人暴政的可能性。
这个设计虽然好，你挡不过社会风气啊。你走着走着，像美国就是这样子嘛，他们的声音，他们的传媒，他们的多数人，这个连三权分立里面都成了左派的，对不对？那你要怎么搞？你到最后定案呢、啊，就报名的声音大，就报名的声音定案，对不对？比拉多再想干什么也没办法啊，尤其比拉多自己呢，本身他不是个犹太人。他对这件事情呢只有一个有限的兴趣。作为巡抚最重要的就是犹大这块地别再给我生乱子。所以尽管他眼前的耶稣是无罪的啊，如果百姓极力的喊呢、钉他十字架，那比拉多的选择一定就是让他们把这个人抓去杀了就算了，因为这个在他看来不过就是条人命嘛。这个叫什么？这个也叫做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听众朋友，咱们节目时间到了，讲着讲着又扯回这个题目来。今天无论您是比拉多是老百姓，我们每天所做的决定里面呢，有许多是我们不晓得的。问您要不要信耶稣，您不晓得这个问题有多么重要，您也不晓得听完了我们的节目下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的心里也有很多的声音啊，到最后啊，不见得是你认为那个对的声音会得胜。所以在这个圣诞节来临的前夕啊，咱们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都跟着那个强盗把这句话对主耶稣说一遍好不好？很简单，就是耶稣啊，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